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吃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一位呢，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欢迎蔡志顺大哥。蔡大哥，你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好，安，大家好，我是志顺。然后之前来过一次，那我们是在当时我在金门创业，也是做民宿，然后古厝改造成民宿。那后来在19年的时候，我就跑京都，也是做一样的，就是金丁屋的改修，然后做民宿的。所以我等于在两个地方都做民宿经营，这样。
是我跟蔡大哥呢，是当年哦，跑去金门采访的时候，居住在这古洋楼嘛，对不对？金门古洋楼，然后当时蔡大哥就是负责人。
对。
那在今年2024年这年末的时候，其实我就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去住了这个蔡大哥在京都的民宿，我觉得非常开心，而且我。重点是我们家长辈非常满意。
谢谢。
那关于到蔡大哥为什么从金门经营民宿然后跑到京都这件事情，也让我非常意外。蔡大哥，你要不要简单来分享一下现在这个金门古洋楼这边它的状况是怎样呢？
OK， 金门现在的状况是，其实在疫情之后，整体的金门的观光状况不是很好，那包含我们可能国旅大家都开始出国嘛，
对，
那金门又是国旅的边境，然后就目前看起来呢，就整体来说状况没有太好。但是我们自己在古洋楼经营，我们在金门岛上现在有3个房子，一个是北山古洋楼最早的背包客栈，然后第二个是水头的花砖民宿，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力的营业的在金门的项目，那第三个是在琼林的养卓楼，那它是我们拿计划的工作室工作站。那这个是我们在金门的状况。
那当时又是什么样契机跑到日本京都这边来经营？而且是经营的越来就归打。
是，其实最早想要创业的地方，一开始念头出现就是京都。那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创业的念头在京都，但是却跑去金门创业呢？那是因为我第一个念头出现的时候，我跟家人讲，我跟我的亲朋好友讲，同学讲，老师讲，没有一个人同意，大家都认为说，诶，你这样日文不懂，然后日本的法规也不清楚，然后你只是看到了在日本在京都的房地产价格比台北便宜，你就想要去开一间民宿，这个会不会想得太简单了？所以当时大家都投反对票，所以那个时候想要创业的念头就是没有支持。那后来家人跟我认真谈说，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样的古厝改修的民宿，你可以在台湾找个地方做啊。那个时候刚刚好奶奶过世前她就是搬回金门住，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是从金门迁台的。那这个样子我就是有机会跑去金门，然后在金门又看到了很多的古厝洋楼是国家公园修复好，然后他们用招标的方式，那我们写标案，如果标得到的话，我们等于就变成承租人，
是，
那我们就可以缴租金跟国家公园住这些古厝民宿。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家人竟然劝我在台湾做，那因缘际会之下，我就跑回了金门去做了北山古洋楼，它是第一栋。对，是这样。
那时候北山古洋楼你经营这样多久啊？
北山古洋楼我们是2015年的12月标到，然后标到之后我们在2016年的暑假之前就是装修，然后等于2016的暑假过后 九月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正式营业。
不过我最近看到你的那个社群说到这个金门古洋楼这边好像有另外一群年轻的团队，他们即将要接手吗？
其实不是说他们接手，应该是说他们加入我们成为我们新的生力军。那是因为我本身已经在京都去创业，说大部分时间在京都，那我们需要管家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来使用这些建筑物，所以北山古洋楼本来在上一个九年，就是我2015签约到2024年年末就结束了。那个时候本来做一个决定说要还给国家公园了，那后来有年轻的我们以前打工换宿的学生小朋友就说，老板，我们想要提案，我们想要再来帮忙一起经营，然后成为团队的一员。那我就说好，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尝试看看，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创业的基地，那我很开心。那所以就是今天下午我会飞回金门，然后明天我们去做这个投标，然后会预计再把它标下来，让年轻的团队来下来经营。
哇，所以明天其实是个大日子
啊。是没错。
对，因为现在这几年蔡大哥的重心比较放在日本京都这里，那当然我也知道说其实你要在国外甚至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日本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更加保守严谨一点的一个国度，你在这边去不管是创业也好或者经营民宿这一块，我想那个契机又是什么？虽然说你一开始的契机就是你很想去，但是家人是希望你先在台湾先闯闯看嘛。
是
那后来又是什么样的机会你又到京都去了呢？
OK 因为其实虽然人已经到金门去创业了，然后但是心中还是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还是有机会的话，还想要返回京都去创业。所以也刚好在17年的时候，我来了一组客人，然后就跟我聊嘛，蔡老板，你为什么会到金门来，然后标了一个这个古厝，然后还是个那个什么古迹，然后去改造这个古迹做成民宿了？我就跟他讲了前面那一段京都的那一段，然后家人否决的这一段，然后所以我才选到金门。那个时候的客人就说，蔡老板，我认识一个我小学同学，他们在他们夫妻在大阪做民宿，那么介绍给你们认识。所以那时候说好啊，那就认识加个 LINE， 虽然没见过。那对夫妻呢，当时就17年嘛，他们就介绍，那这样子，蔡先生，我们刚好要去金门展店，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相信了我们的投资资料给你看。然后那时候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很好啊，我本来就认为京都很好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投一份这样子。那投完一份，17年投进去，那18年完工，18年暑假开始营业，那18年的暑假营业到19年，就是这半年我就看到他们的营业报表嘛，因为我们是投资人，他就给我们看住房率跟投报率，那住房率超过90%，投报率超过 10%， 我就觉得 哇那太好了。那我就想说，那我在金门浪费我生命干什么？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跟家人说，那我从这个投资的项目上看到了京都的龙井，那我还是想要回去京都去创业。那我就跟家人说，那我金门我就找管家帮我管，那我就先到日本去报语言学校。那我打算说，语言学校学好了，一年两年把日文学好，我再开始创业。所以就这样一个契机，我就跑去了京都了。
不过因为我当时有听过那个蔡大哥提到他去学语言这件事情，就总而言之啦，就是他没有学啦，对吧？
他没有学而已，对。
总而言之，他就是没学到，因为他太忙了。然后学校就说，你这样飞来飞去，你也没有办法就完成我们的一个这个课程。
对。
所以后来蔡大哥他在语言学校这部分，就是他没有学。
对。
总结没有学。
对。
但是后来还是继续在这里，而且是以目前来讲，京都你有几间民宿已经正在营运了？
营业中的现在就是执照的是12栋，对，
12栋，
对，然后不算那种委外，因为我们还有就是最早期第一年刚过去委外给别人经营的，现在还有2栋没有收回来。对，那所以我自己公司，我们在去年中我们就设立，我们公司设立团队了，那我们就开始有管理的团队可以去协助接下来我们这边的投资人去做这个民宿管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直接营业的是12栋这样子。
因为为什么讲动呢？因为这个蔡大哥，你们都是希望是以家庭式的方式，对不对？
对。
那我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住的那一间好了。我住的那一间呢，我看一下，1、2、3、4房吧，对不对？
对。
4间房间，然后它是2层楼。然后进去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日本他们整个格局跟台湾其实差很多。首先第一个让我非常意外的是，马桶跟它的淋浴间是分开的。 的、啊、而且分开这件事我就想哎、欸、怎么会被台湾都是合在一起的嘛、啊、可是后来想想哎、欸、其实这样子就是非常省时间啊，因为各自这个家庭成员这么多啊，大家有人要上厕所有人要洗澡还可以分开进行。那同时那时候这蔡大哥你有跟我提到说我那时候很好奇啊，因为刚好那、嗯、我们去的那一天蔡大哥人就在京都，然后就也有跟我们家人一起见个面打招呼、嗯、聊聊在京都的这些事业。那时候蔡大哥你说其实他们那个格局当中他的管线其实跟台湾那个方式很不一样对不对？
是是，如果讲京都老房子齁，它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如果是真正老房子的话，那个厕所齁通常会在门口旁边、哦、那是因为这些老房子可能经历过就是还没有污水管线就是没有那个厕所的年代，那他的厕所我后来增建嘛，那最短的管线就是门口、哦、所以通常玄关的两侧他会做厕所。
哦，是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早期他家户里面也没有浴室。那所以。
哦，去澡堂。
对，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住的附近还有澡堂。
哎、欸、我有去、欸。
对对
很好玩、欸。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有澡堂。那所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的家户他新增的浴室都在后院。
哦、
所以就会变成我们
后来盖的，
对，那都是增建的，浴室坐在后院，然后厕所住在玄关旁边这样的，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对，
虽然说刚才这蔡大哥说，那我住的那间，你知道他大概他的建造大概是多久吗？
多久？你上次住的那间大概是40年，
40年的
老房子，对啊，我们买下来重新改修，所以你看不出它是什
么。对啊，我根本看不出来。然后再就是因为进去之后，你知道我小孩，就我小孩3岁，然后他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哇，好漂亮哦！这里比家里还漂亮，直接讲这个。
是。
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也一直跟我们说，我们要回去漂亮的房子。你就知道多漂亮，因为小孩不会说谎。
谢谢。
然后在那个玄关啊等等，还有一个，还有你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合适的通铺嘛、嗯。其实我们那一天，因为我们是7大1小，就总共8个人，就住在那边，就是环境还有整个格局是相当舒适的，然后一个小小的厨房，然后我们还大家晚上的时候都会去附近超商买东西、嗯、然后就在一个圆桌大家一起吃饭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算大开眼界，因为以前去日本的时候、嗯、我们找都是像旅馆饭店，
对，
我第一次住到这种家庭式的、嗯、然后就哦非常不错，就连妈妈然后公公婆婆他们都说以后要找就找这种的，就有回到家的感觉，对不对？
是。
那当时蔡大哥你说12栋嘛、嗯、你们那时候是只要是空屋你们都觉得 OK， 还是说你们一些条件去挑选呢？
OK， 条件当然有，就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啦，我可以在京都市然后算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会慎的帮客人挑选房子。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位置，因为我真的在金门吃到了位置的苦头，所以在金门岛上就是踩过的一个坑，我认为我在京都不要再犯错。那所以我们的选房子的条件，第一个它就是位置要非常好，那在京都车站啊或是四条河原町商圈啦、啊、我们大概会先挑选这样的位置。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京都还有一种房子的身份叫做在建筑不可、嗯、那它的在建筑不可简单来说就是说，这个房子一旦是遇到了火灾地震然后风灾倒塌没了，你这个房子就不能再盖了
啊？为什么？
你就变成空地了。那是因为过去京都市它发展千年，它的整个都市的成长，它可能是房子是一排接着一排，
对，
它可能是一排一排又一排连三排。那现在的新的都市计划跟防灾的概念进来以后，就会认为说，那这样的房子它没有防灾的空间，所以如果一旦火烧了，它就会连续烧，而且那个第二排、第三排，它
也会被波及，对不对？
它是连消防的水线可能都进不去。
哦，是。
所以在这些的新的防灾科学的观念进来之后，那这些的京都市就是列这些可能认为说用时间去淘汰的房子，他就把它列为在建筑不可。那所以这些在建筑不可的房子，它真的如果没了，它只能变空地，那你连想要做停车场都没办法，因为它没有正式的出口，它只能借到第一排的房子边边去走进去。所以但是有我们很多台湾的游客或我的朋友认为说，这种小巷道走进去的房子特别有味道。
对
对，是没错，但是京都政府反而是不鼓励他在使用的。
哦，
嗯
哼，哦，是这样子，
对。嗯，
你说
哦，就所以我们在挑选房子上，我们就要避免帮客人选到在建筑不可。对，所以第一个选好位置，第二个选不要选到这种拆掉就是没了不能再重盖的房子。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帮客人做一个基本的试算，就是说这个房地产他买下来的经费，然后还有他整个的装修的经费，还有设备。整个买入的经费就是营业设备，然后还有办执照、消防这些，总共加总起来的前期的成本，我们会帮他试算。那试算到后面，我们再根据我们的经验，然后我们对住宿市场的了解，那我们去推得出说每日的每晚的住房价格，那这样就可以帮投资人去做一个试算，说那如果你买了这个房子，你的投报大概落。什么样的区间内，那这样子投资人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说，那他如果去买了这个房子，那他大概就是能够获得的投报率大概是多少。
那以目前来讲，就是找蔡大哥您协助去买卖那个买算是购屋的人算多吗？台湾人
蛮多的啊，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说，我们现在营业是12栋，
对，
但是我们实际上的总数现在大致上帮投资人买，加上我自己公司买，我们大概是40栋
，
所以我们还有20几栋在排工，然后在报价，然后甚至在工程中。当时你来的时候，因为你们很忙，你没时间带你去看这些工地。
哇，就是也在那个周围吗？
就在附近，
因为我印象中我们那一排进去，好像还有其他户也是蔡大哥你们的民宿，对不
对？
对
对对，那条巷子里面呢，现在总共的民宿业者进来的大概就是我们加上我们的田管理公司，那他们拿走了一栋，然后另外7户都是我们公司。
7户？
对对对对对。
那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附近就有一个车站嘛，对不对？那个、
就是京都站。
就是京都站。
对。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
永旺永茂路。对对对。
哦，那个都好逛哎。
是是是，对，所以我们就喜欢在这种好位置，因为我们知道，我自己当我是客人的时候，去西大带眷有小朋友，
对啊、
有爸爸妈妈。不希望走太远，所以京都车站一下车你走得到我们的民宿，然后你出来你走5分钟又到了永茂路里面去、
啊、
可以去买东西，然后你甚至我们都还会做有厨房让你买回来的东西，
对，可以做，然后微波啊什么都可以，
对对对 对,
對。哇，我只能说这一次的京都大阪之旅哦，因为我们有去了京都跟大阪嘛、我觉得我们是真的跟以前我们自己出去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不一样、对，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蔡志顺，那蔡志顺呢，他同时是民宿业者，同时也是一位文化观察者。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便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蔡志顺。那蔡志顺呢，其实呢，他是在金门有经营这个民宿。那同时这几年呢，也在日本京都经营民宿，而且发展的非常好。那蔡大哥，其实我们认识一段时间了。其实也好奇一件事，就是在台湾经营民宿跟在日本经营民宿上，你觉得有什么样相同之处，跟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相同之处的话，我可能从我个人经验讲，就是因为我从我们在金门做的历史建筑，就是古厝洋楼开始，然后一直到京都，我们做的，我自己做的也是老屋的再生啊，包含金屋的改修，然后让它能够持续的延续。
嗯，
然后那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经验上它比较相似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利用一个老房子，然后比较爱惜这个老房子，让它能够延续它的生命。那因为也有包含我自己喜欢老房子嘛，那当然也会有我们这样的同文层也喜欢老房子的族群，那会想说那喜欢去体验这个老房子。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京都的民宿执照，我们虽然简单说，因为我们在京都，其实我们拿的是叫做简易宿所的全年执照，它其实是旅馆业里面的一个执照。那但是我们通常讲，对台湾人讲说简易宿所，大家会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们才把它简化讲是民宿。
哦，
那其实我们在京都拿的是简易宿所，旅馆业简易宿所的这样子执照。那这样子执照呢，是我们在日本的话，京都是最严格的，最不容易拿的。那包含了我们在消防啊，然后在那个无障碍啊，这上面的规范是全日本最严格。所以我们在京都能够做到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很感谢当地的行政书事去帮我们去做这些民宿执照申请。那所以再讲回来，跟台湾的最大差异，我认为是这个无障碍的一个规范跟要求。因为在台湾的话，民宿里面基本没有什么无障碍的要求，那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如果是在日本，在京都做这一个简易宿所的话，那我们必须符合它的无障碍。所以这一块的话，是到目前为止京都越来越难发展这种老屋给修成民宿的一个变高的门槛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会希望你的民宿是可能轮椅啦，或是什么是可以进去的，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你们上次住的那一间，因为它是在这种新法规颁布之前，我们在旧的法规时期去设计去改修的民宿，所以它不需要无障碍的坡道，所以你见不到你们那一间里面有坡道。
对，
但是我们现在新做的民宿简易宿所，我们必须做坡道。那除了坡道，那房间
还有大
门啊，对，那门的宽，然后里面需要轮椅的回转空间，这些都必须考量在里面，所以它是不容易，现在应该来说是越来越难进场的一个行业了。
哇，这个真的没有想，而且当然日本它是超高龄化社会，现在是超高龄终极了吧。对啊，那我还有一点很好奇，因为像蔡大哥，你们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正在施工当中嘛，那日本他们在就是寻找施工人员的这件事情，因为台湾其实越来越
难，
你知道吗？
对
啊，日本有遇到这种状况吗？
其实是这样，整体来说我们现在齁，我们在京都遇到还不算缺工。我们觉得我们遇到的状况不是缺工，而是你怎么样找到一个愿意跟外国人沟通的建筑或公务店，然后他们还愿意帮我们做，那甚至他们家能够符合我们的预算。对，那这些事情其实在去年2024年，我们对还有包含2023年，我们大概花两年时间去找寻能够跟我们配合的日本的在京都的这些公务店啊，或者是建筑师，我们在找寻可以合作的厂商。
有一些会不愿意接外国的那个，
会，而且还会有的时候，他因为你是外国人，他其实不是要贵你，他是想要暗示你我不想接你的单，所以我给你开超贵，那超贵你就会拒绝他
，OK，
就不愿意直接讲说我不接你。
哦，
他就给你一个超贵的，
好迂回哦，这也是
迂回，迂回，京都人的迂回，对对对，我们也遇过，对对对。
所以并不是说什么故意灌水什么的，嗯、不是，而是
不
想接。
对，他就觉得你这个外国人，我不想接你，那不好直接拒绝嘛。对，我就给你开一个超贵的，你直接就拒绝我。哦、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子、嗯。说到这件事情哦，其实因为我从京都，就是从京都玩回来之后呢，就我对于他这边。因为去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去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嘛，就发现就很多人讲说其实京都人是相当高傲的，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啊，而且尤其京都大阪那么近，他们不会觉得说我、哦、自己是大阪人，我是京都人，但也能够理解啦，只是他们对于说话这件事情在文化上就有很大的差异。有人说京都人讲话非常不实际，然后呢不直接那个暧昧程度，比方像你去他们家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吃茶泡饭，吃茶泡饭这个意思就是希望你可以赶快离开了，
是是是，
有些人傻傻的还想说我、哦、可以吃茶泡饭多好啊那你可能跟这个屋主可能以后不会是朋友了、
是是，
对不对？类似的状况蔡大哥你有遇过吗？
OK， 这种状况呢，因为刚刚珊珊有提到一个我本身文到目前为止是没办法直接沟通的
三个月没学到，
对对对，是没办法直接沟通的、所以我们在跟我们的合作厂商的时候，我们必须很直接，那他们也知道我是一个不会日文的外国人，我们就不会没有可能迂回来迂回去，我们就会直接讲，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是多少钱，那这个金额能不能调整，我们是讲话必须非常直接的，要不然他没办法跟我沟通了。对，那当然我们公司现在会有中日文的，我们公司的人员全部是双语啦，中日文都能够翻译，但是我们在这种状态之下，对方京都在地的厂商知道我就是一个不会日文的老板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反而好，我们很直接，我们在谈工程谈我们的委托项目，我们都是直来直往的。那当然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在地人的这种委婉的言语，我们的员工也会遇到啊，他们必须去我们民宿旁边的街坊邻居那边去拜访，那街坊邻居有时候觉得他们可能会被客人打扰到，有的客人会在门口抽烟，他们闻到烟，那有的客人会在民宿里面吵闹，然后会吵到周边邻居，那这个状态的话，我们的街坊邻居就会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去告诉我们的日本的人员说，诶，那个客人可能太有活力啦、哦、那个他们来都很开心啊，很欢乐啊，那其实都是在暗示说，诶，对对，你们的客人在吵，对，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的日本员工遇到了日本的街坊邻居，我们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我们大家都读得懂，对，我们都读得懂啦，
就阅读空气的部分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是，
哇，这听起来就有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去京都人的时候好像就会觉得需要有点防范还是怎么样吗？
哦，其实如果你单纯是游客，
那就没关系，
就没关系，因为你也读不懂，对，你也读不出来的。当然，我讲一个我过去遇到的，我觉得蛮有趣的，真的是我们去福建道河爬那座山，然后我在那个半山腰走进一家那个面店，吃完面了以后，那个老板娘就跑来跟我们打招呼说，诶，今天天气很好啊，怎么不去走走山啊，然后或去别的景点，京都很多景点啊，那时候我真的不会，我读不懂，那我的日本朋友帮我翻译，他就讲这，诶，老板娘在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然后我跟老板娘说，那些点我都走过，我京都来了十几趟，我很熟，我们想要在这边休息。后来我的那个日本朋友就说，他转过来说，啊，老板娘的意思是说我们该走了，对，所以我们也有遇到过。
哇，好，这个因为关于这一点，其实就有我那时候就有听到说，京都人跟大阪人他的性格就差很多。
对对对，
大阪人好像比较像我们台湾人，对，讲话比较直接跟热情。
是、哦、我们遇到大阪人就很直接嘛，他就是跟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觉得不 OK 就跟你说不 OK， 他不用迂回、或甚至直接把你那个朋友给解了，对、
对，
也是可以，但、就是就是大阪人的个性，或者这个整个大阪的都市的个性，他是比较直接的。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去京都的时候，就是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说京都人是比较我讲好听一点就比较优雅啦然后去大阪的时候就 哦，这是一个很青春力的城市。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去奥顿爵附近，然后就很多年轻人，你知道他们现在很多人都骑脚踏车，然后带着音响在那边放，我觉得哇塞，好街头哦，这种感觉。那我们像如果以京都来讲，因为蔡大哥你的那个民宿几乎都是在京都这范围，我们去京都游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我们需要去在观光的时候要遵守的一些礼仪啊，或者注意的
？OK 哦，这个有。第一个，我们先也帮京都市政府宣导一下，他现在其实不欢迎拿行李箱的上巴士、上公车，所以如果你带行李箱，你尽量不要使用公车，因为这个真的会影响当地的居民嘛。你带大小的行李箱上去，然后就阻碍人家上下车。所以你有行李箱的时候，尽量搭地铁，要不然就搭计程车这样。那第二个部分是在一些安静的巷弄里面哈，包含我们的民宿，我们都会提醒我们的住客说，你在进到你的民宿里面之前，你尽量安静的，不要一边走一边聊天，很开心。我们知道大家来玩都会一边走一边聊天，很开心。但是你进到了安静的巷弄，其实那个在地的传统就是说，你就尽量不要打扰到别人，他们不会打扰你，你也不要打扰他们。所以在这种安静的巷弄内，你尽量不要大声喧哗。你要聊天，你要开心，你回到民宿里面关起门来，你再去吵闹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京都有很严格的禁烟，所以你在大部分的街道上走的时候它是禁烟的。你要抽烟，你要自己去找寻可以抽烟的地方，所以你也不要在京都他走就一边抽烟，这会被人家眼不喜欢的。对，
哦，还有不能边走边吃，对不对？
对，不能边走边吃，这个是这整个日本的文化，就是不能边走边吃。那这件事情就是看状况了。对，如果你真的很饿，你躲在某个角落偷吃，那我觉得还行啦，一边走一边吃，但也会被人家侧目啦。
OK， 好，这个我想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妹可以了解一下，其实尤其是现在他们有一些新的一些规定，那我们可能平常所知道大概只有就是可能以前过去去游玩的一些经验，那这一次呢，其实疫情之后，我想日本也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嘛，
是。
那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以房价来讲，因为蔡大哥你有提到有越来越多台湾人到日本置产，
对，
而且以房价来说，那时候听到数字，大家都吓了一大跳，甚至连我公婆都想说要不要去买一间。
是。
关于房价这部分，为什么日本跟台湾差那么多嘞？
好，我们讲，如果先不讲疫的话。就讲全日本的房价，全日本的房价它在经济危机之后，他们有一段很长时间就是国人他们自己日本国人不敢去买房子。那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他们的大部分的人齁，他们喜欢租房子，那是因为我自己使用的，我自己住的，我如果去跟屋主租房的话，这个租房的合约是保障我租客的，不是保障屋主的。所以你屋主如果租给我，我是一般住家的话，你第一个你不能给我调涨房租，我不同意你不能调涨。第二个是我不同意搬出去，你不能赶我走。所以他是租客最大。那在这个状态之下，你想想看，如果是屋主，你买了这个房子不能涨租，你又不能叫租客走。然后这个整体的硬体的主要的维修还是在责任你身上。
对，
那你想买房吗？
不会。
对啊，所以就会变成说，他们没有一个诱因说我们买房是能够从比如说收租上能够赚到像台湾这么多的租金收入的这一块的话，当然商业物件是另外算，我们讲一般住房的这种法规的保护租客的状态之下，他就让很多可能日本人就不希望说我自己去需要去持有一户自住之外的房子，甚至我自己自租我都可以跟别人租，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我租了十年，那我可能从一开始一个人，然后可能结了婚，那我们就是这个不合租了，我就换一套租。
对，
那我这个还给屋主。那等到这一个一对夫妻刚开始，那还没生小孩，适合租这个。等到小孩子出现了，他们再换一套租。那我们就是一直换房子租就好了。
对，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日本有一个频道，就一个节目叫做谁什么去你家。就是他街访，然后就去那个人家，然后去问他的故事啊，那个，然后每一次他那个采访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说：“你这边租金多少？”我心想说：“怎么都是在问租金啊？我们台湾人就会直接说：‘啊，你这边买房子大概多少啊？’怎么会用租金？对不对？
对啊，因为 租房子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租客是很有保障的。所以一般的受薪阶级，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立即或迫切，像我们传统，我们台湾或者讲整个华人喜欢买房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自己国内的这个内需有很高的需求，所以他们整体的房价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往上增值的空间，就是一般的住家。那再讲回来说，那跟台湾的差，那除了这一个之外，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外国人想要进去日本租房子，真的一开始他们也不太愿意租给我们啦，就是他们也不太接受外国人去跟日本的本身当地人去租房子，
对，
所以他们的房子真的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租出去，
嗯，
对，那所以这样子整体来看，就是没有这样子的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目前台湾跟日本的房价，就是买卖价格上的一个差距，一个蛮重要的因素。
那简单来讲好了，比喻一下，就是以台湾一个可能公寓好了，公寓的房价，可能30年的公寓的话，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买到京都车站附近的那种独栋？
那你先告诉我一下，30年的房价大致上是
在台北市？
好，台北市是多少钱？多少台币？
2000多吧？
2000多吗？好，那我们
2000多，快2000。
那我们算2000万台币，2000万台币现在大概1亿日元乘以5哈。一日元在京都车站，你如果买小栋的，你甚至可以买到2栋。对，京都车站哦，就是5000万一小栋，5000万一小栋，你可以买2栋。对，因为在我们自己帮客户，或甚至我们有帮客户买老房子去改修，或是帮客户买了土地去新盖。那我们现在做到如果是室内坪数，1楼加2楼的一户建就是独栋，不是公寓大厦里面独栋商业物件哦，商业用地、商业物件，我们这样25坪做完了以后，我们大概会客户他需要负担，那包含买房子、买土地，然后工程的预算，然后还有设备跟执照、消防预算全部弄完以后，25坪左右大概在1万日元上下，所以还不用
折合台币这样多少？
除以5
哦，
1600。大概是这个价格。
OK，
对，这个是还是2025年年初，现在今年的这个年初的价格哦。你还不说是2024年的上半年到2023年那一种疫情尾巴的价格，那时候更低。
好，这是相当惊人。我想也有很多人听完之后想啊，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日本自产？如果你对于日本京都，你自己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啊，台风要来嘞！
干么事？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神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5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健康，开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见，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是蔡志顺，然后蔡志顺大哥他是在民宿界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片天了，不管是在台湾也好，或是在日本京都也好哦。那这次呢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主要是因为呢我在2024的年末的时候带着家人们一起去居住到了蔡大哥的民宿在京都这里，然后我们有着非常棒的一个体验，然后也第一次感觉到哇，这京都日本京都的民宿竟然可以做这么精致，大开眼界。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在这个文化上面，甚至是像我刚才问到说日本的房价跟台湾房价部分，因为一部分是因为蔡大哥现在也是有帮大家媒合，或者是算中介吗？这样算中介吗？还是咨询？大家问题都可以去了解的话，可以去问你，对不对？
嗯嗯嗯，应该是说我们不是单纯中介
，OK？
对，因为我们会帮客户去，因为中介大概就是介绍房子，
是
我们除了介绍房子、选房子之外，我们还会去帮客户去做这个等于投资的计划，就是说你这个物件做什么内容用，那它整个的投入额是多少，那它可能的回收金额的投报率是多少，这个大概是我们都可以帮忙做，
就是有一条龙的团队服务啦。那大家有对日本投资这边有一些想法或兴趣或好奇的话，都可以跟你来联系。那再来就是呢，因为日本京都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是去12月的时候去嘛，那我就会感觉到说其实天气还不错，我自己觉得很舒适，然后虽然说没有看到下雪，但是就是干冷的天气，在日本京都要怎么玩，然后哪些月份各自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是蔡大哥你觉得有哪些景点一定要去的，要不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Okay. 好，我们先讲，如果按月份来说的话，那当然三月底四月的时候是樱花季，那樱花季大家就是到处开樱花嘛，很漂亮嘛。那暑假的时候呢，它是紫园季，那就是长达大概半个月一个月的祭典，都可以，喜欢这种传统祭典的人都可以过来。然后接下来就11月的红叶季，枫叶，那这样子等于一年的春夏秋三季它其实都有活动。那另外一个冬天的话就是12月年末啦，我们讲话是12月31号到1号这样子，过年日本的过年期间，它其实就是如果想要体验就是年末去敲钟啦，这样子的感受一个日本过年的年节的话，你大概冬季也可以，所以等于一年四季我认为就是都有可看的东西在京都。那刚刚提到有什么推荐的景点，我个人是这样，因为大部分的大众景点其实很多人推荐啊，不论是网络的文章啊，或者是一些 YouTuber 介绍，那我自己现在比较个人偏好的一个点在京都是鞍马山上，那鞍马有鞍马温泉，那个温泉是我们在京都的日本的朋友他去年2024年他们去接手，所以这一个温泉是一个新的去接手我们的日本朋友，那这一个部分我觉得其实蛮推荐的。那另外一个我自己目前最如果有一点时间可以开京都的话，是京都市，然后到京都府的话，我个人喜欢一根是周屋群，那它很特别的是它是一个小小的小海港，那很多的就是靠着海岸第一排的房子，它的一楼有的不是停车场，它是停船，像停船的地方，等于这个房子它的一楼船是可以进到家里面的
啊，
对，是很，我觉得很有趣，它就是早期的一个渔业的一个小港，所以目前这个港的话是我个人我喜欢去的地方，那它是跟京都市比起来它比较容易见到雪，因为它靠的北边的海，对，那它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海之都的风格， 所以这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如果空我从京都可以离开两三天的话，我可能会往伊根跑。那这个就是到去年到今年的话，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往那边去走了，去观光了。我觉得那地方我蛮喜欢的，对，所以大致上是这样。
尤其是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不喜欢逛街的话，可以往这些地方跑，对不对？
对，而且去那个地方，我觉得我的推荐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有孩、有长辈的话，你可以找包车，直接开送过去就好了。
没错，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需要。然后，而且这次的旅程的话，包车服务我也是请蔡大哥帮忙，你也有就是认识跟配合的。对嘛，
是，
对对对，
没错。
因为我觉得他服务非常好，所以也是大推荐。
嗯嗯。
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当然我们也去了一些观光景点，不过有一个地方我到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很希望我可以看到，但是据说现在几乎是看不到了，也就是那个京都的我们所谓的花街，就是那个五季艺伎那边。
嗯，你说花见小路。
对对对对，我们一直想说会不会有机会可以看到像我那个我们常什么艺伎啊什么走在那边，其实好像几乎是不会遇到，对不对？
诶，可以，还可以哦，因为花见小路，花见小路其实是这样，它是傍晚的时候，这些舞伎、这些艺伎，他可能就是穿正式的他们的服装，就是舞伎服、艺伎服，然后拎着小包包，他们要赶去这些餐厅里面，
还要去表演吗？
去表演、去工作、
所以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
时间上的问题，对不对？
你必须在大概可能是四半到六点之间。他们就会拎着小包包在那边走，要去那边的店家里面工作。
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太晚了，我们那时候去大概已经晚上就七点多八点多了，那应该已经在那个
工作了。对 对,
對。哦，原来如此，所以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还有。
哦，好，那我下次去我就知道了，就要找那个时间去。不过我印象当中好像不太希望大家如果到这里然后看到有看到的话，也尽量不要就是直接拿手机这样子拍。
现在禁止了。
现在是禁止的，
对对对，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去工作。就是我们有见过那个老外洋人，他们就是一直拿着手机挡着那个要去上班的武器或艺伎，这
好没礼貌，
非常没礼貌。他这个这一位上工作者，他往左边走，那个老外就堵在他们面前，就他就要往右边走，他要堵在他面前，这是非常粗鲁的一件事。所以这个事情在花见小路上是已经禁止在那边拍照。
是，我想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一个尊重啦，然后一个礼貌。那我想到了国外呢，其实真的还是希望大家多遵守当地的一些文化，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礼仪。虽然说我们是外国人，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游玩了入定随俗嘛，那再来就是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非常愉快的日本之旅。那尤其今天呢，蔡大哥来到节目当中，主要也跟大家分享他除了民宿经营之外呢，还有很多跟这个算京都这边房地产相关的一些那个被经验跟大家来分享。那最后这个蔡大哥，如果有这个听众想要去带家人去京都玩，想要去住你们的民宿，要怎么跟你们联系啊？
可以上网 Google 我们的日本的公司，我们日本公司叫热安居株式会社，快乐的乐，然后平安的安，然后居住的居，热安居株式会社，然后这边就会有我们的民宿照，然后你可以
选择，
对，你可以写信过来，我们目前是写 email 过来，然后我们的人员会用中文回复你们说，哎，你要的日期，你要的房子还有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推荐你我们其他的房子。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们当时在住那个蔡大哥的民宿的时候，其实你们的小帮手会随时在回复我讯息，然后我们那时候觉得，哦，我们少一条棉被了，小帮手还帮我们一起送来，所以他也是在附近。
哦，那是我们的员工
啊，是，
因为在京都，我们目前没有使用小帮手这样子，我们都是员工。那员工那个晚上玩属于夜班啦，那我还是有夜班人员，
是，
所以是员工送过去。那个员，我们其实在车站附近，还有在四条五条那边，我们都有员工的宿舍。
哦，
所以今天要紧急服务的时候，我们其实员工去蛮近的。
所以请大家也不用担心，想说在国外啊民宿就是找不到人员呐、如果我有，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担心这种事情，所以不敢去住民宿，会觉得说我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如果你饭店的话，你至少这个还有柜台，但是这民宿没有。现在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现在都会有可能有 line 可以直接去问询问，而且都是台湾人会回复嘛，而且就住在附近，所以真的不用跟紧张说没有人帮助了。那再来就是刚才蔡大哥也说，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或者是呢你想要去日本京都游玩，不知道住哪里，然后 想要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出去玩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呢搜寻乐安居株式会社。乐呢是快乐的乐，安全的安，居住的居哦，乐安居。然后上面其实就可以看到蔡大哥的十二栋民宿的一些照片啊等等，希望有机会蔡大哥也为大家服务，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呢来跟蔡大哥联系哦。那我想也看到蔡大哥现在在日本京都发展如此好，我也很开心，因为毕竟从当时在金门这样的采访一直到现在，那未来呢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日本京都去体验不同另外几间民宿，然后甚至呢去走访刚才蔡大哥跟大家所推荐的私人景点。好，那最后蔡大哥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听众说的呢？
欢迎大家来京都玩。那我们公司会在那边，就是在京都去替大家做全方位的服务。那包含如果你们来了需要机场的接送，我们也可以联络我们，那我们也可以请我们合作的这个包车的公司做接场服务，然后甚至包车一日游这些两日游，我们都会有合作厂商可以替你们服务的，所以大家请放心。
好，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蔡志顺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蔡大哥。
哎，不会。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到锋芒，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唱歌吃饭我记着，保持优良习惯。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理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等到了惩罚，我的
还是要深一点，深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生活。
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挺好，阳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